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说，你们应当心，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，为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赏报了。所以当你施舍时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如同假善人会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，为受人们的称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。当你施舍时，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，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。你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当你祈祷时，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，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，为显示给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。至于你，当你祈祷时，要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向你在暗中的父祈祷，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即使你们进食，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，因为他们苦丧着脸，是为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。至于你们，当你们进食的时候，用油抹你们的头，洗你的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在进食，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。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这个世界讲求公道、正义，或怎么说公平吧。慢慢的，在一般的家庭生活里面，可能最常见的，现在比较懒，因为现在孩子少啊。以前我们像我们家里面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嘛啊，以前大家庭孩子多，可能就会父母亲就会给孩子们呢分担家务啊，要称斤称两，要公平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啊。然后呢，自己的房间垃圾自己处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，很好的啊。不过教育有另外一面，我们有很多很美的故事啊，譬如说孔融让梨啊，把好的让给别人啊，把方便使用的让给别人，那这个就不是去计算啊，不是称斤称两，而是表达了这个慷慨、慈悲。可能更简单的话是表达了爱。那我们这些表达爱的生活要胜过这一个斤斤计较的计算。我们这个社会是强调计算的，甚至于是算计，我们知道啊，清楚。我们要求这个对价关系，做什么事要得什么报酬，还振振有词，这叫公平，这叫正义。这个不是基督信仰的伦理观啊，这个不是。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公平跟正义是好事，不会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要求的是慷慨大方，因为我们的天主慈悲啊，宽仁，缓于发怒，仁爱大方。什么？我们对别人好，慷慨。我们其实是把天主带给人，或者说 我们就证明有天主在。麻烦的是，这些本来是证明一个人的虔诚，我愿意对人好，愿意跟人分享，愿意帮助人，本来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，那个虔诚的外显或者是延伸啊，但是呢，在社会的熏陶之下，或者是训练之下，它也会成为我们获得利益的泉源。今天的福音当然讲这个啊，我们连在做宗教的虔诚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得到回报，而且还称斤称两。我们这俗话说做给别人看，这其实不用否认很常见啊。我们大概每个人都一不小心就掉入这个陷阱里面，这个诱惑真的非常大啊，非常大。我们暂时不谈那些政治的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基本生活就是这个情况。所以本来我们的生命是把天主带给人。如果我能够真正的像福音里面所说的啊，施舍、祈祷跟斋戒啊，是把天主带给人，让人看见有天主。我们这个世界啊，我们最常碰到的别人就是外教人的挑战，可能我们家人就有，哪里有天主看不见。不过如果一个人真正有眼睛的话，他如果看见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，他专注于祈祷，或者他非常好的斋戒，或者他愿意把自己生命所有跟人分享，甚至于剥夺自己跟人分享，其实就让人在这个人身上看见天主的临在，反正没有理由解释的。这个人不求回报的施舍、祈祷跟斋戒，其实就是见证了天主的临在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把天主带给人，告诉人这个世界有天主。那还是啊，我们的传统的教导不能说错，但是有那点点点的感觉，好像在算计啊，在计算啊，就是我们常常会想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可能我们不太求现在什么赏报，可我们需要啊将来天主。像今天的福音讲的一样，很容易产生这个误解的啊，我现在多做一点，在天上啊就累积一点点啊，天主一点都不能少算我的。那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不是说我们求天主赏报不对啊，可是可以看得见，我们一不小心就是这很难去分得很细致。可是我们很容易去看的，其实我们知道，在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，天主已经给了我们一切，不是吗？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有任何的我们说虔诚的行为之前，天主已经给了我们一切，连我们能够行这一些善行或者好的宗教行为，是因为天主给了我们能力，给了我们恩宠。就当我们心里面再去想那个的话，我不会说它不对了，但那是一个，那应该是那个在基督徒生命的培育的比较初期的情况，至少不成全的。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因为天主临在，所以我们应该这么生活。那我们的生活就要证明天主临在。我想这是四旬期我们可以跟大家首先分享的，我们今天所听见的福音里面所说的。其实耶稣在整个的三宗圣训，在马窦的版本里面，他基本上所谈的就是这个， 让人慷慨啊，不要去斤斤计较的，让我们去相信我们有一个最慷慨的大父，天上的父。各位仔细读啊，不论是消极的说不要犯罪，或者积极的讲行善，他都是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父，我们的天父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啊，因为我们按他的肖像被创造的嘛，就他爱我们。那我们在整个的现实生活当中离这个理想非常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那我们就是我们离开那个前程，我们什么都要计算以后呢，甚至我们想要贪，那么最终就变成了罪。这个罪恶就是真的人陷到离天主最远的境地当中，然后天主让他的独生子来，天主见不得我们那样，他要把我们带回来，让他的独生子来，让他的独生子来活给我们看。我们读读福音嘛，读读福音，耶稣做哪一件事情他期待将来天主给他什么赏报呢？没有的，他就相信天主已经给了我们一切，也给了他一切，所以他把这个爱活给我们看，他用言语用行动教我们这个。那现在是教会在这一个耶稣拯救人，或教会在那个被救的经验当中，帮助教会的每一个成员，让我们重新看见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等着我们重新开始，等着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非常开心的喜乐的施舍祈祷再见，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能够做这样的行动，在整个的喜乐的情境当中做这样的一个，用今天的福音的话，耶稣的话是有点夸张的哈，守斋的时候我脸上抹油啊，让人看你容光焕发。我想那不只是掩盖的说不要，不只是掩盖说大家让别人不要看表面，是你看见这有一个，有一个人是这么的喜乐，喜乐是活在天主前最大的记号。如果我们做一点点这个事情，我跟各位说的，这就有老话重谈了嘛。如果进教堂那么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你怎么办呢？很可惜，你不明白，不明白天主的爱。天主在暗中看见，就只能叹息，不是吗？我天主希望我们啊，星期天要进圣堂，怎么样？圣经的话，再心再奔，像小鹿跳跃来，的确是如此的。四旬节是要改变我们这一些整个的生命的情况。我们当然知道，当我们做一些刻苦压，要压服我们的傲气，或者说我们要有点灾劫，我们饥饿，在身体上是会有一些些反应的啊，那也不用装，那也不用真的刻意去掩饰。但是我们知道嘛，一个人当他的外表的身体老化憔悴，他还可以让别人看见他这个眼睛发亮，心情是敞开的。那这个是四旬期，要我们跟着耶稣一起走，走这一段，他乐意把自己奉献出来，按着天主的旨意走了这一段，在人间看来是极度痛苦的生活方式，但是他是把天主带给人的生活方式，让这个世界知道有天主，让我们重新在天主重新建立我们跟人，我们跟天主的关系。这是四旬期我们要努力的，这教会对我们的邀请，教会用了各种的方法，我们在这个时期会特别的读经啊，特别的礼仪的歌曲啊，特别的一些呼吁，都是一样的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天主在我们人跌入最深的谷底的时候呢，他来救我们。我们要在头上撒灰啊，让我们记得我们真的本来什么也不是，让我们记得我们本来什么也不是，我们才会去明白天主给我们的差距有多大。在我们本来都羞于来领受天主恩宠的时候，天主恩宠已经给了我们。 天主提醒我们，他是父，让我们深深的刻在心上。我们今天在额头上用灰画个十字，一个标记啊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我们得救的记号，这是我们重新认识天主是父的记号，这是耶稣召教我们用相同的记号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认识有天主。